学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最近好吗？
嗨，婉莹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空中相见。
那这一阵子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想大家应该比平常更多和同房室友相处聊天的时间吧。那我们这一集主题就是朋友，我常常觉得这就是我们朋友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其实占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但是有的时候生活却不一定跟你有太多的连结。那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朋友，朋友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功能。那有些朋友会带我们一起成长，一起鼓励，但也有些朋友会影响我们的人生安排。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其实也就是在说朋友总是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
我就想说，如果要来谈谈这个无形的影响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们都那么需要朋友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好像朋友都是很重要的，甚至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样子。可是为什么人需要朋友呢？我们其实可以想一想，就当我们有朋友的时候呢，有一个有两个，然后就会有一种群体的感觉啊。群体有什么好处？我想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就是当我们有困难或是被欺负的时候，如果有人可以互相帮忙，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好？
是啊，其实有朋友的帮忙，其实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很有力量，甚至在社会上会感觉有一种好像有支持的感觉。
对，就不会让我们那么孤单。然后再来还有，我们如果有朋友的话，当我们有心事的时候，也可以找朋友聊啊，说个两句，这样才不会心情堵住。所以这种感觉是不是也是很好？
是的。
对，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能我们互相有什么，我们可以互相的分享，比如说朋友有玛莎拉蒂，对不对？
对，
有莲花，我们就可以借朋友来开开看。对，
是，
这就是我们有朋友的好处嘛。所以交朋友是我们人类的一种行为，其实不要说人类，很多在动物界也是一样，就是需要有一个群体的活动的进行，它是一种有安全的感觉，可以防范别人的入侵或什么的。对，所以朋友是我们人类的天性，也可以这么说。对，
是啊，听月妮这样讲就让我想到两个字，就是情谊两个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交朋友，其实可能在交的过程当下，朋友这个对你的好，那有些人就会放在心中，那其实往往就是因为这份情也影响了我们人生很多很多的决定。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就是有一个电影叫做《角头》，它的主题曲陈正文的《悲歌》。再更好心不由己，那都是骗家。你头打落山，你敢会想到我？亲像一条悲歌，日头若落山，过去像一场梦，那落海永袂伴我做兄弟。那我不知道同学听完这首歌心里的感觉是什么。那其实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都是骗自己的。我就想起我在上戒毒班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明明都知道毒品是不好的，也知道毒品其实让家人失望跟难过，可是只要他那个从小到大的好朋友来找他，然后想说跟他聊聊拿毒品给他的时候，他就很难拒绝。因为他说这个朋友其实不是只是拿毒品给他，很多的时候也陪他度过很多难关。那他这个经验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告诉我自己没有就是拒绝过这个朋友的邀请。那我蛮好奇月妮，你觉得拒绝朋友的邀约是很困难的吗？
我觉得这个可以应该说我们前面刚刚有提到，就是人为什么需要朋友，就当我们需要朋友如果越强烈的话，自然就会越在乎这份关系是否可以维持。那当我们越在乎的话，可能我们要拒绝这份关系的邀约就会变得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就会开始担心这样的拒绝是不是会影响破坏我们的关系，然后我就失去了这个朋友。对，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可能也跟我们跟家的关系也有关。 就当我们如果跟家人的连结越薄弱，或是关系越紧张，那就有可能越想要往外面发展，就想要交朋友的需求就会越强烈。因为我们可能就会发现，我要是有什么事情，然后想找家人商量啊，然后可能都无法获得帮助，也没有办法商量。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有可能，我需要建立一些朋友的关系，或者是我们有心事的时候，有心情的时候，其实家人是无法了解我们的，无法体谅我们的，那或是我们家人根本没有空协助我们。那当我们这样子的感觉到不被家人在乎，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家人对我们的意义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很容易就希望透过朋友来建立一份这样的关系。那这个关系会让我们有存在感，有被需要跟被支持的感觉。对，所以当这个关系有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担心如果朋友来邀约我们，那我拒绝了是不是就会把这个关系给破坏了，失去了这样的关系。这是我们一般人比较容易没有觉察的一种比较底层的一种感受。它是一种很隐形的感受吧，应该可以这么说。因为当有一个群体的话，我们彼此就会有认同，就会有一个群体感。这个真的是我们通常交朋友的前期我们会不想要拒绝朋友，因为需要有这样子的认同跟群体感的存在，这是一种内在的需求。但我想很多同学们可能到后期有了毒瘾之后，那更是无法轻易的拒绝这些的邀约吧。
是啊是啊，就是就像月妮分享的，我就想起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要好已经认识20多年的朋友，有一天他跑来跟我借钱，然后他想要跟我借100多万。那时候我好惊讶，他跟我真的非常好，他好到是我的家人跟他的家他都认识，我们都彼此认识。那我后来一开始我本来当下差一点就想说啊，他好像真的有什么需要，我本来想要去考虑要怎么领钱，可是后来我想想我应该多问问他，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要跟我借这么多钱。他就说哦，因为他就是长期有在玩股票，然后他觉得这一波他可以有一些投资。那我一听，我觉得这个只是就是并不是他的急需的时候，我就也不想要跟这个朋友就是打坏关系，我就跟我这个好朋友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借你这100万，可是我跟你的情谊，我可以借你5万块，那你可以去找19个人借5万块。那我就用了另外一种方法，
是这个好像也是比较好的。就是婉莹刚刚也提到说，就是不想要打坏这个关系，可是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协助朋友，或是我们帮他想其他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因应的方式。
是啊，那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戒毒班，我们在讨论如何拒绝朋友，就是邀请他吸毒。那这时候大家都会说难呐，然后大家其实都会在出所前都说好，如果吸毒了就不要联络。然后他们会用台语说卖熊孩，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听了很惊讶，为什么不要联络？难道我们不能拒绝朋友的邀约吗？那其实可以帮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上一集有讲到说吸毒会影响我们的大脑，所以其实当我们有很多吸引跟诱惑来临的时候，其实这个毒品影响的大脑就常常让我们无法拒绝别人。那其实我曾经听过一个老师演讲，他说其实一旦吸过毒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像如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车的经验，其实第一条高速公路中山高，那其实吸毒就很像有了一条中山高，可是又开了第二条高速公路，那只要遇到塞车了，如果第一条塞车了，人自然就会走第二条不会塞车轻松的路，就如同我们的大脑一样，其实当一旦使用过毒品，那其实很多时候当朋友想给你用毒品的时候，你很自然就会选择让自己舒服跟轻松的方向。所以其实吸毒的影响常常是漫长然后并且轻微，让你感觉不出来的。
是，对你这么说我有想起，就是之前接触到一些戒毒班的同学们，其实多数同学也都同意，就是说之所以他们乐戒出所之后会再次的使用毒品，有很大的原因都是因为出去之后，然后仍然跟有吸毒的这些朋友们有联络有接触。那不论是他们自己去找对方还是对方来找我们的， 这是因为环境很靠近的关系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回到可能接触毒品的环境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触发我们对毒品的那种使用的需求感。这个当然就包含前面讨论的啊，我们无法拒绝，因为就会担心说，如果朋友有邀约，我们跟这样环境的朋友在一块，我们需要朋友，所以我们就会担心拒绝朋友的邀请吸毒之类，就会变成我们会没有这个朋友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同学们也都很知道说环境会影响我们吸毒的可能性，对，而且因为朋友可能有取得毒品的管道，这也是容易的，那这会让我们遇到沮丧或是失望的事情，我们想要找朋友倾吐，如果你又刚好接触有毒品的朋友们，那可能就会想起过去毒品曾经给我们带来短暂的或是减那个压力或是摆脱不愉快，这样就很容易再一次的碰到不毒品，然后就再一次的吸食。所以如果真的可以远离这样子的吸食毒品的朋友圈，对戒毒是真的很有帮助。所以朋友不是不可以交，而是要慎选朋友圈。
是，我很同意，就是因为你说的，其实不是不能交，而是你要思考你想要什么样的朋友。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来听听一首李玖哲关老爷的这首歌，那这是角头二的一个主题曲。那其实我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心里其实很沉重，因为其实这首歌有道尽很多江湖兄弟的无奈，但这些沉重似乎其实在告诉我们，人生有很多事情不是做了再说，很多事情是需要好好的思考，包含人跟人的相处。就像月妮第二期分享的，我们的关系需要经营，朋友的相处也是需要思考很多很多，甚至要思考这个朋友的人生是我自己想要的人生吗？那我们等一下来听听的时候，也邀请同学思考你这一辈子你的朋友对你自己人生的影响。大是有谁作伴，只有怨牛仔知影，阮不是超工做歹行。日头咱来斗阵看，今仔日我要出拼输赢。厝内的事大路拜托你来照顾保庇哦，关老爷。好，同学听完这首歌应该心里有很多感触吧。月妮，我很想问问你，你觉得我们真正的朋友到底什么叫真正的朋友啊？
我想每个人都有选择朋友的标准或条件吧。如果是朋友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真的可以找到人可以听我说话的人。当然这个人可能是朋友，也有可能是家人或是自己的伴侣。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感觉到，有些话我们可以对家人说，有些话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另一半说，但有些话我们又想对的是一般朋友的来说。对，所以对我来说，朋友真的有一个功能，就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真的可以找到可以说话的那个人。那有时候或者是当我有需要被帮助的时候，真的也会有朋友帮助我们。就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就是那个有群体感，然后有一个认同的归属感，其实这个是我们人所希望跟需要的啦。不过我觉得我能够更清楚的知道一点，就是如果我的朋友可能让我涉嫌去危害自己或者是他人，那么我会谨慎的，因为我会去区辨哪些朋友对我是真的有帮助，而不是因为短暂接受了对方的帮忙，或者是给了我什么好处，然后或者让我从事了危险事件。我觉得这样人生的赌注就真的太大了，我会无法获得我的家人真正关心我的朋友或是我的子女们的信任，然后以及我想跟他们建立我想要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在选择朋友的方面，我觉得我会远离那些让我有可能涉险的朋友们。对，我觉得除了这样做可以保护自己，不让爱我们的人有担心，最重要的是这样才会让我们有机会在有限的人生岁月里面去从事更多我们想做的、想进行的以及想交的朋友。
是听着月宁跟我分享啊，就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以前就是在念书的时候，我们住在宿舍里面，那宿舍其实我们是四个人的宿舍，那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有两个朋友就是跟我比较要好，那其中一个朋友呢，就是他就是那一种，他平常可能不会跟你讲很多话，可是他其实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或是他真的会为你设身处地。我印象很深刻，举个例子，以前就是读书嘛，年轻的时候就会想要，女孩子就会想要减肥，然后我记得我有一年我就很想要减肥，然后我就三餐都吃水果，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另外一个朋友，他就是看了一下，他就说哦，鼓励我，就说你继续加油哦，就继续吃这样子，然后他也没多说什么。可是我这个朋友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天我又去买了水果，然后摆在我的桌上，然后呢我突然就是从装完水要回到我的房间，正要吃我的那个水果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桌上的苹果跟芭乐不见了，变了一盒便当。
哇，
就是我那个朋友后来就很生气，他就骂我说，他说你这样会把身体搞坏掉，欸，你是我们都还在成长，这样子很不行，他就说所以你的苹果我吃，你就是我帮你去买一个便当。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记忆其实一直在我心里，因为我知道虽然他一边念我，可是我知道他是真正的关心我，他知道他要就是真正的为我想一些我自己也不会想到的事情。那这个朋友当然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好朋友，有时候他就会提醒我啊，是不是要这个东西要定时吃饭啊，很多很多，他就不像有些朋友他可能会对你说一些很好听的话，那他可能会讲一些就是让你觉得不是很舒服，可是你会知道那字字句句都是关心。
嗯，是，那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希望这一集能够让同学去深思的去思考朋友在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影响，然后去深思什么样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人生，然后想要交什么样的朋友，然后这些朋友是不是对我们都是有一个可以共同引领我们一起往生命的光明的那个方向前去。对，我们就来听听从小听到大的这首歌，周华健的朋友。各位同学，大家下次见，
下次见。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瞬间一杯酒。